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本来打算上个礼拜把六门教授习定论啊略解科读过一次哦，可是还剩下一点点没有圆满。那么今天呢，预计把它圆满以后呢，把其中九星柱的部分呢，稍微再详细的跟各位说明一下。那么今天白板的呢，是补充。上个礼拜的九星柱是修定的主要技术。那么今天的白板上呢，讲了这个六品寻思。六品寻思呢是修观的主要技术。那么因为这一部论呢，主要是在教定嘛，啊，就是教止。那么当然止跟观是不能分的了，所以我就把瑜伽师的论里面呢，教授修观的这个六品寻思的技术呢，在白板上跟各位补充。那么同墨学一块学习过瑜伽师的论的学长也应当要再复习一下啊。那么白板上还有七作义的部分呢，这七作义其实只是止跟观的那种里程碑。你不管从一地到一地，这个地是指非等影地，等影地就是你从散乱心到达心比较定，你就会有一个过程。那个每经过一个明显的过程，比如说从散心地到欲界定，从欲界定到味道地定，从味道地定到出禅，在经论当中讲的这个重要的里程碑中间呢，如果你要超越下面那一地的境界，那么瑜伽行派就把它科分成七个进程啊，七个进程。那么等一下再用这个来说。那这个七种作意呢，是通止跟通观。你要修止也是那七个阶段，你要修观也是那七个阶段，当然到最后止观双运转了，也是用这七个阶段来科分你的那个心地的那个状态啊，那个状态。那么四种毗婆舍那呢，也是观的技术，它只是略一点的分类啊，只是略一点分类。那么，我就把它这三个有关系的东西呢，通通把它都在这个白板上面啊。那么这个白板就等于通通是在讲观的部分。那么其中当然也讲到小部分的那个补充执举舍啊，那个等一下我们随文就跟各位来说明。所以等于我们大概有很重要的三个白板，在更早的是跟各位讲文思修的两个白板，对不对？啊，文思啦，不是修啦，文跟思啊，多闻熏习跟如理作义有两个白板，尤其非常重要的是如理寻思、如理作义的那个白板，就是讲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那个啊。那当然最关键是那四种道理啊，那四种道理。这四种道理今天也会再提到，不过我就不再那么详细讲了啊。那在文思的阶段呢，也是要需要那样子的如理作义的。那到要修所成慧的时候，在止观的心地当中，也还是照我们文思的阶段那样子的思维。可是到达修慧的时候呢，这种思就叫做思则力啊，跟修三摩地的力量呢是同时并进的。我想大概只有几个老同学知道我在讲什么啊，不过这不重要哈。第二个白板呢，就是就是上一次的九星柱，那是修定的主要技术，然后再修观的六品寻思的主要技术，大概呢就这几个呢，各位能够真的很熟练啊，很非常熟练。剩下来的问题呢，大概就是实修上的一些临场的技术，那个大概只有我们真正在实修以后呢，随着个人的问题啊，个人的状况啊，我们再来彼此讨论啊，彼此讨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稍微节前一下，请各位还是把六门教授习定论第一页打开，我们从头开始节前一下。六门第一门是讲求脱者啊，求脱者呢，就是要能够除两种障。第一种障就是烦恼障，烦恼障是现行， 那么它还没有现行的种子位呢，就叫做货种。那么另外一种呢是所知障，所知障是因为要教化哈、啊，当法师教导众生，于是呢你需要具备一切种子。那么如果你的智慧并没有周遍的话呢，你在教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就会有诸多障碍，就是你知见上的限制，这个呢我们叫做所知障。那么所知障在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呢就叫做一切种。那么如果你只是想求解脱的话呢，能够断惑种，让烦恼障不现行啊，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出三界，出离生死。可是如果修菩萨道就近成佛的话呢，因为他要度一切众生，成就到达涅槃的彼岸，于是他又必须要能够消除所知障啊，消除所知障，要把一切种子转变成一切，把一切种转变成一切种子啊，把一切种转变成一切种子。那么记住啊，这里叫做转，不叫做断啊，不叫做断。我们断所知障是要转变一切种变成一切种子啊，这个是这个我们进一步在学法义上的一种分别。那么求脱者就是要确定你的所对治是什么，那么因为你的志向不同，你的修法就会有道次第上的不同。那这里就在区别你求解脱的目标所对治跟能对治，还有你要选择的道次第啊，会有三乘的分别，这是第一门。第二门呢谈到积极，积极就是要积极一切的资粮啊，这里的资粮呢总共有四门，我们翻到第二页。一个呢就是要能受持一切学习过的佛法，那么能够受持一切的佛法就是要能够栽培信尽念定慧五种善根。第二种乐听法，那么我们要有意乐去听闻佛法，那么听闻佛法就是要决定无疑，无疑者是要能够去遣除九种不正当的寻思啊思议，要能够以九种相啊九种相去训练尽所有性如所有性乃至于四种道理的思维模式，这就是乐听法的内容。那么再来是除掉两种我慢，我见跟我慢。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要求利养名闻，依着这个动机来学法，这个邪见是要除遣掉的。第二个自己觉得你的修行有所得，自赞而毁他，这个高举见也应当要除掉。所以其实修行当然不是说你自己没有进步，而是在进步的过程当中呢，你的自证境界呢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所以要根本遣除这两种我见跟我慢。那么第二种要遣除的呢是遣除以少为足的心啊，以少为足的心，所以要能够除掉但闻心喜足。于是大乘呢说这种叫做增上益要，在本论当中呢把它称为叫做法流清净。法流清净呢就是要能够在阿赖耶识当中把一切种呢转变成法身等流清净无漏的种子，那么这种种子就是未来毕竟成佛的因，也是我们在三摩地当中呢能够见佛的因啊，所以法流清净在别的论点当中呢也称为叫做定中见佛啊，一定要修三摩地修到能够定中见佛，这种功德就叫做法流清净。所以如果你只是大脑粗浅的理解，这个呢都还不叫做法流清净啊，还是在做意识分别力。所以这里呢对于所谓的积极四种善根啊，四种资粮呢有很清楚的定义啊，清楚定义。那么于是呢我们就不能只是停留在闻跟思啦，就必须要进一步从闻思进一步到修三摩地的地位，这是第二颗啊，第二颗积极资粮。第三颗有十六颂谈住情修习，这一门当中呢分作七颗。第一颗交代三种所缘，一个是外缘，外缘就是取名言相在心中升起一个能有所见的那个一言境啊，不是一言境，就是那个 那个好像是物体的像，像骷髅啦，像这个冤亲，像各种的这个四大，都是在心外取像，这叫做外缘，乃至于取呼吸都算是外缘，取呼吸的像都算外缘。所以在上礼拜所讲的五庭星观当中呢，只有缘性缘起观是一言尽，是属于内缘，那其他的呢，大概通常都是属于外缘。那么外缘都叫做假想观，假借一个相，带在三摩地心当中呢，有能见的心，有所见的相，用这样子呢，能所对待来观察，来观察这个三摩地心相，这个呢叫做外缘。上缘只是去观察以及缘念内心能见一切外境，能现这些外境，那个定定的无分别的心，而这个心呢会越来越定，那个定的相会越来越增长广大，所以去观察定心的相越来越广大的那个所缘境，那个叫做上缘。上不是最殊胜的意思，上是一地一地增上的意思。你会发现你的定心呢是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那么那种无分别心的那种状态呢是越来越广大，而且可以长久保持这样的状态，这种所缘呢叫做上缘。那么第三种所缘呢是内缘，内缘就是唯识观、般若空观非常强调的，就是以圣言量，然后呢透过闻思训练我们的比量智，那么少分少分的呢，你会触到那个所谓的限量性境的境界。那么这个呢都是从圣言量的名言境慢慢慢慢转变成不假寻思的意言境，是你心地流出来的一种对它的觉知，觉知的相。这个我们入所知相闻之后呢，就会主要在谈这个内缘。所以由这三种所缘就可以告诉我们，修所谓的如来禅最重要的就是取这个内缘，取这个内缘。那这个是第一颗，第二颗呢就是自体，自体就是无乱，心乱就是散，就是散心，心不乱呢就叫做定。那么我们讲呢有五种散乱，那个在第三页下头有五种，就是外心散乱，外心散乱就是打妄想了，内心散乱呢就是你自己呢在你定心当中呢，在你定心当中呢会发现呢有调举啦，有昏沉啦，有对于禅位定位的那种昧着贪着心，这个叫做内心散乱。第三种是邪缘心散乱，是很维系的寻思，也很可能是因为少分的定触发出来的一些灵感，一些灵感。那么如果它不是你的所缘境的话呢，都称为叫做邪缘散乱，会引发你的心呢攀缘其他，攀缘其他。那么第三种散乱，这是第三种散乱。第四种散乱是不是现行的，不是现行的，而是你心会变得维系的以后呢，一些没有生起来的粗重随眠的种子呢会不时的好像烟花弹的一样散在那个地方，叫做粗重心散乱。第五种呢是作意心散乱，作意心散乱又分作三种，分作三种，一种呢是定的层次，一种是观的层次，这两种到达你止观已经发起以后呢都应当要舍掉的，唯有的呢是对自己的定境，定境保持清醒明觉的观察就可以了，这是第三种三乱是保持的，另外两种作意心三乱都要遣除掉，我就不细讲了哈。那么第三颗呢讲到差别，差别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重点了。那么所谓差别者呢就是九种，也就是九心住，我们就不详说。那么这九心住呢配到四种作意，上礼拜白板上有讲了，我就不再重复了。那么基本上这四种作意也是跟七种作意一样，是一种把定从散乱心到得定的状态呢分成四个阶段，七种作意只是把它分成七个阶段，四种作意只把它分成四个阶段，这两种分法只是广跟略的分别。那么如果依照四种作意来看的话呢，一开始一定要闻思夹杂，这种刻意做观，刻意令心不乱， 的这种专注力，叫做粒粒合乎作意啊，为于切斯顿的呢叫做粒粒运转作意啊。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有间，就是你还会间杂，会有寻思、妄想、调举、昏沉等五盖。如果你还会夹杂这个五盖，叫做第二阶段有间合乎作意，或者是有间运转作意。第三阶段呢，就是有功用，这个时候呢，大概五盖很维系了，那么你能够保持你的正念呢不忘失，能够无间相续啊，不被五盖打断，不被五盖夹杂，但是呢还是有作意力，你还是要用点作意力，这个叫做有功用合乎作意。如果不需要特别作意，它就会自然的没有五盖的状态，而且你的正念所缘呢也不间断，这个呢叫做无功用合乎作意，也叫做无功用运转作意。好，这是玄奘法师的翻译跟义净大师的翻译不一样的地方。那这就是有这四种作意来科分啊，从散心到得定的四个里程碑。那么第五科就是讲心乱五种相。那么在这三种所缘修当中呢，里面谈到个名人，那个名人我们上礼拜讲过，有随法行跟随性行两种啊。那我们从随性行下手，进一步要随法行。从随法行下手的呢，也要能够在性根上能够亲近增上。所以呢，毕竟你要修行，这两种都需要。法行人呢，理性比较强；性行人呢，感情比较丰富。我指的感情不是世间的感情，是宗教情操。啊，会比较清净，比较殊胜，这两种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哦，不能偏太理性，啊，也不能太只是信啊，信这个老师的教导以及对佛菩萨的感情呢，过度的跟世间的感情一样，所以这两种需要平衡，啊，需要平衡，这样子才叫做明人。明人的意思就是止观明净，啊，有止有观两种能够运转，然后呢，信行跟法行能够平衡。这样才叫修止观的名人啊。那么再来呢，就谈到住之良。住之良呢就在第四页了啊，主要呢就是五门住之良，戒清净，然后呢善护诸根，饮食之量，觉悟于切，还有正知而住。在本文当中呢，义净大师把它分成叫做住戒、戒清净，这就是戒律仪，正行于境界，就叫做善护诸根，与所依相符，这是饮食之量，于善事勤修，这叫觉悟于切，能除诸过失，叫做正知而住。啊，这是第六颗住之良，有时住这五门之良，这五门之良也等于是天台教观当中的前行的25方便啊，25方便。那么瑜伽行派是用这五门来分啊，那天台教官呢把它分成五个啊，分成五门，每一门呢都有五科啊，所以总共有25方便。那么第七个呢，就是最初得作意，次得世间境，更增上呢达到四出四住，这就是修定的三种果啊，三种结果。得作意就是得味道地定。世间境就是要达到初禅以上，四禅八定。初世间呢，就是在四禅八定的基础上面呢，修四念处，修唯识观，修般若空观，能够达到初世间无漏的智慧。啊，毕竟呢，证得声闻的四果，或者是入地，这叫做初世住。啊，初世住，这是三种果，啊，三种修定的果，啊，修定处理的果。这是第三颗。好，接着呢是第四颗。第四颗在第四页后面的三个颂，讲三种得三种圆满。第一种圆满呢，要修止观，一定要依止瑜伽师。瑜伽师呢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多闻，多闻要解释成解行相应，他所解了的法，一定要应可三法应。应可是圣地，而且要二地圆融啊。 他必须要把所解的法跟所行证的真理实相要能够相应，所以解行相应谓之多闻。第二个就是见地，见地就是明心见性啦，或者是开根本智，这个就叫见地。第三种善说，善说呢当然是能够就近达到九地圆满的四种无碍变啊，法无碍、意无碍、持无碍、乐说辩才无碍啊，当然这是法身大师的标准了啊。那我们世间的标准呢，就是说他能够讲我们能懂的方便善巧的语言啊，这叫做善说了。第三种呢啊，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是有慈悲，这很容易了解。第五呢，长生欢喜心啊，长生欢喜心就是这个老师呢，他会教导而不退转，此人堪教堪教定。这是五种师资圆满的条件因缘。那么第二种呢是所缘圆满，那就是靠自己修止观的行者了。那么如果你这个修止观的人呢，能不能够受教啊？能不能受教呢？就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一定要闻思修，在所有的道理啊以及所缘境上达到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尽其所有事，就是能够周遍解了一切法啊，一切法呢墨学讲了就是阿含的一巴掌法啊，蕴皆处，十二因缘是圣地，把这些道理呢都能够充分的明了啊，充分的明了，对他的性相啦、业用啦、助办因缘啦，都要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做尽其所有事。还有呢，如所有而说，这就是如其自信。如其自信呢，包括最重要的是四种道理。如果读过真实一品呢，还要对四种真实能够去解了。然后呢，对于这个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的一切所缘尽啊，所缘的法跟所缘的义呢，要达到善解所知尽。善解所知尽就是了相作义，一直到圣解作义，这样才有办法修观。这种人才叫做善教人，对于老师所教的你已经能够掌握了，那个善就是把握，你能够熟悉，你能够上路，你能够自己呢在止观当中呢把这些所缘境界呢都是意念现前啊，不可引转，达到这个地步才叫做所缘圆满。那么第三种啊圆满呢叫做作意圆满，就是你止观的七种作意也好，四种作意也好啊，或者是三三昧也好，都要能够操作的非常圆满啊，这叫做作意圆满。当然作意圆满在这边呢特别强调的是如四种道理的正观能够圆满，所以易经大师在这个地方说叫做极因作意，极因作意。就大乘三昧来讲的话呢，极因作意就是了一切的所缘都显现什么法无我性，对不对？上礼拜墨学特别讲了，这就是极因作意。那么玄奘法师把它翻作如理作意，就是要能够解了一切法的所缘境，都显示什么？都显示法无我性啊，显示二空真如啊，乃至于显现七种真如，这你能够解了，就叫做极因作意。极的意思就是极灭一切的烦恼啊，极灭一切的所知障，能够极灭两种障碍啊，能够极灭两种障碍，这种作意的能力能够极灭两种障碍，不被啊不会对我的心地呢再继续造成一种系缚性，这种作意力有让烦恼毕竟不生的能力。所以呢玄奘把那个易经大师把它翻作极因作意啊，极因作意，这叫作意圆满。好，这是第四颗得三种圆满。第五颗就是有一，有一一什么呢？一三三昧。三三昧是什么三昧呢？就是墨学在白板呢右边这边所写的，有寻有事三昧，无寻为事三昧，无寻无事三昧，这叫做三三昧。这三三昧呢，如果对到四禅来看的话呢，初禅以前都叫做无有寻有事三昧。那么初禅升到二禅的中间禅呢，叫做无寻为事三昧。到达二禅的时候呢，就叫做无寻无事三昧。 啊，这是就禅的地位来分的话，那么就一言尽的作意力来看的话呢，寻求啊，这边讲了寻求一言，那个寻求的意思就是粗，比较粗的寻思。那什么叫比较粗的寻思？就是把一言尽在心中，对于你自己还没有办法啊，必须要刻意作意，它才会想起来的。这个呢，唯识把它称为叫做不了一尽。对于一言，你还不能够确定明了它的道理的，那个一言尽，烁烁的提起心头，啊，把它意念，然后呢，依着四种道理呢，分别其意，啊，分别其意，这个叫做寻求一言，啊，所以寻求就是寻求你对于一言尽还不太了意的那些道理呢，烁烁的练习，这叫做寻求一言。那么什么叫做此后因细察？那个细察就是视察，那个视啊，巡视的那个视。什么叫做细察呢？就是对于你已经了意的一言尽，提起它就会自动会浮上心头，那你就观察，你就只好只有观察，因为它会自己对着境界，它就会升起那些道理，你就不需要去分别啊，刻意去意念你的一言尽，那么你就只要。把生在三摩地心当中那些自然升起的一言尽，你只要保持旁观者这样看着他，思维他，涵养他，提那个疑情提在心头，这种感受就叫做视察啊，视察。所以视察者就是视察了意的一言尽，对于你能够充分解了其意，他能够自然对境升起的那个一言尽，你就只要保持观察，保持观察。那么第三种呢，叫做一言无，无并不是没有，无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无功用，你不假功用啊，不假功用，所有你曾经闻思所得的所言一言尽，就会对境自然升起，这在真实一品当中呢，叫做境相应会。这种境相应会呢，是具体的。啊，具体的对得进自然就会升起，啊，对得进自然就会升起，这是无功用啊，无功用随着境界俱生啊，俱生的境相应会，这种相应会呢，在真实一品当中呢，把它称为叫做最圣舍，啊，这是最殊胜的一种空性圣解，啊，空性圣解。那么第二种无呢，是无相。你能够通达一切的一言尽，都是没有索取，没有能取，毕竟达到见到位圆满的那种无相的境界。那无相并不是没有相，是了解一切的一言，索取无自信，能取也是无自信啊，能够通达一切皆是无自信所显现的相，这个叫做一言无。那当然这个功德呢就更高一点了啊。那这是一言无的这个定境，这个定境。所以从二禅、三禅到四禅，都是处在所谓一言无的状态。那么，帕奥的传承也好，或者一些师地论也好啊，妙老的教导也好，都特别强调，如果我们能够练习自己的定心呢，达到四禅的状态，那是最殊胜的。啊，妙老曾经讲过，这是有论点的根据啊，一些师地论是这样讲的：如果你的定功在四禅的状态，你只要能够在四禅心当中思维思念住，一下子就可以证三果的啊，一下子就可以直接证三果的。这条路呢，是大概修止观当中呢，对于证果最快的一条道路啊。不过有人修定好，有人修定就比较困难啊。这个就是随个人的根系不一样啊，这是一言无的两个程度。所以他说啊，净律相有三啊，净律相有三。那么其中呢，底下的记诵就在讲掉什么叫奢摩他，什么叫毗婆舍那。奢摩他他解释成心缘自而住，那个自呢，墨学也讲过了，就是一切的法相。法相是什么法相？是离名言的法相，请特别说明一下，离名言的法相谓之自。哎，你做自不是有文字吗？指的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一切的名字都是无自性的啊，所以你的心要无分别而住，这个才叫做奢摩他啊，才叫做奢摩他 啊，所以这个都有层次的解释哈，以后再慢慢提到。唯识观就主要在这里呢，会有止观双运转道的特别解释。那么第二种呢，叫做观彼种种境，就是随着我们今天所讲的六品寻思。所以呢，请在这边观彼种种境旁边呢，直接就写六品寻思，或者是四种毗婆舍那，都可以称为叫做观彼种种境，就是把你所取到的所缘境，用六品寻思的次第，一个一个去观察，一个一个去思维，或者呢，透过四种毗婆舍那的技术呢，去操作你的心，啊，操作你的心，去辨析啊一切所缘境所显现的各种道理，这个呢，就叫做观彼种种境。所以观彼种种境呢，是有分别作义理啊，有分别所缘，而心缘智呢是无分别力，所以你在智的旁边呢要写无分别啊，要写无分别，对一切的法相无分别的观察，只是专注那个所缘境，对它不起分别，不起分别就是不施设明眼啊，你不能加上自己的诠释啊，你不能加上自己的诠释，要离一切的分别而住，这叫做奢摩他。而毗婆舍那呢，是透过六品寻思也好，或者透过四种毗婆舍那也好，这是种种思维的技术啊，思维的技术。今天啊，就会谈到这个部分。那么后面呢，就是说复是一于且名一二分定，就是一向修止，一向修观，最重要的是透过这两个交叉练习呢，达到最后的二分定。二分定就叫做双运转道。一向修止，一向修观，都叫做一分定啊，这是名词上的解释。那么所有的止观都是要除遣两种障，这两种障跟前面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是一样的哦，初重障就是烦恼障，见障就是所知障。不过在分别瑜伽品当中呢，他把这两种障呢也叫做初重障，那个呢他不叫做障啊，在分别瑜伽品里面叫做缚，初重缚。在分别一起品当中的见障呢，他把它称为叫做相缚，相啊，一切所知相，那个相也会系缚我的心啊，所以要解决初重的系缚性，初重就是烦恼的系缚性的啊，还有呢所知相的系缚性啊，也叫做见障。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对治这两种障碍啊，对治这两种障碍，修止观也是要除遣这两种障碍。好，这个是第五科，叫做有一，就是一三种三昧来修奢摩他、毗婆舍那，达到止观双运转道，然后呢除遣初重障跟见障，简单讲就是有一三种三昧来修止观啊。好，这个是第五门。好，第六门是今天要正说啊，剩下最后的一段，这边有一二三四个颂，我们看一下这个颂文哈，此清净因之未修三种相。我们呢今天修定就是要达到世间清净，那个清净指的就是世间清净。为什么叫做世间清净？就是能够透过修定，让你的五蕴不要处在散乱的状态。虽然没有出三界，但是这样子的心毕竟是世间道当中最清净的一种心地状态，这样子也可以让我们离欲。不过初定，你的初重还是会，你的烦恼还是会现行的，所以毕竟呢还是不就近的哦，一定要在这种四禅八定当中修无漏正观，毕竟能够出离三界，得到无漏的善根。那么达到世间清净呢，要修三种相，就是你在定心当中，在圣解作意当中呢，要修三种相。哪三种相呢？就是直举舍，止的旁边就请各位标明就是九心住啊，最重要就是九心住。举呢，侧举呢，主要呢就是要思维啊，思维定的、啊、修定的种种功德，乃至于呢成就一切善根啊，不管声闻或者是菩萨佛的一切善根，它有种种殊胜的功德。而如果我们毕竟不能够出离三界的话呢，三界内的所有心所呢，毕竟都是有染的啊，而且会有系缚性的， 它有许多的过失，有许多的过患，你要这样去多去多去想，你就会啊有道心，会精进加行，不会退转。这个呢就叫修举。举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要用功啊，避免沉默了啊，避免沉默了。舍舍呢就是保持止，也不太去啊，也不太去一直不断的修止。举也不要一直修举，能够保持心处在平等不取向不生贪嗔痴相应的心的状态，这个叫做舍。舍的最高阶段呢就是正空性啊，正空性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最圣舍。到达这个东西之前呢，属于悲的那个部分呢也叫做平等舍，就是修升起呢对一切冤亲啊十法界众生的一种大悲怜悯的心，这个也叫做舍，也叫做舍。就不特别去调伏心去处在止的状态或处在举发的状态，这叫做止举舍。这三种其实就是调控心的三种状态啊，保持这三种状态。那后面呢就有对文啊，随次第应知。接下来第二颂的前两句呢是属于止。若心沉啊，不是，这个叫举啊。若心沉恐默，如果你的心呢过于沉默了啊，过于沉默了，心沉是已经沉了，恐默是还没有沉默，可是你已经知道它越来越低了啊，越来越低沉了，越来越消极了。于是呢，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引发你的心去思维一些妙殊胜的、美妙的一些定地的功德，或者是声闻菩萨佛种种的一些智慧功德相，然后呢起这种举发的心，让你的心呢能够积极起来。所以这个是修举。如果你的心态掉举了，或者呢你已经发现它快要掉举了，若掉是已掉，恐举是还没有生出掉举，可是你已经发现你的心越来越压不住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修厌背想。厌背想就是说，我今天呢如果不这支香好好的用功，继续这样子散心凡夫下去，我什么时候能够出离呢？要呵斥自己一下，要呵斥自己一下，这叫厌背想啊，厌背想。你要继续的轮回这样的受苦呢，还是这支香把它熬过去，让你十分钟二十分钟不要散乱看看，对不对？总不能老是这样那么生死凡夫不进步嘛，这叫厌背想啊，要呵斥自己的心，令你的心呢止息一切的调举妄想，这就是修止相。所以你的心沉默或者是快要沉默的时候呢，要修一些功德想，让你的心抬高。如果你的心快要开始调举了，或者已经调举了，要修一些对峙的呵斥的厌背想，让他心呢放下啊，放下心呢能够慢慢趋于定。如果你的心也不沉默也不调举，那干嘛呢？其心住于舍。如果你的心已经远离于沉，远离于调，沉就是昏沉，调就是调举，那你的心就保持在平等的状态，不止不举，这个叫做舍。这个时候你的心无功用，那个多一个字哈，无功用任运流，流就是等流，保持一种平等舍的状态，入定注定出定，保持不必特别的用功，你的心就能够不夹杂五盖，这种状态就叫无功任运流，也就是墨学在白板上上个礼拜讲的九星柱的等持柱。至少你随时随地在欲界的状态都至少要保持欲界定的状态，即便你在工作在生活都要保持在欲界定的状态，因为欲界定的状态不妨碍我们生活去做一些必要的作意啊，也不妨碍我们今天在跟别人说话，也不妨碍我们今天呢去思维工作必须要去思维的内容，这是不妨碍你的。那种状态呢其实就是对于你的所缘境，对你的工作，对你的现在的那一念啊，那个工作的所缘，工作的所在要专注。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至诚恳切的去专注去从事它，心不要散乱，对不对？这是你做任何事都应该可以达到的状态，这种状态没有离欲，于是呢 把这种等持住，我们就叫它叫做欲界定。所以九心住那个等持住就是欲界定。所以你今天有没有功夫啊，看你的三业就知道了，对不对？你的气质能不能保持在恒定的状态啊，恒定的状态，定定的那种定的力量就非常大啊，非常大。定者修以上直居者三种相，不独偏修一，不能够只是修止啊，也不能只是修举啊，也不能修举。这个一者是指止跟举，可是你的心呢就保持在舍心的状态底下啊。所以未遮尘等失等包括掉了昏沉跟掉举的过失呢，所以复为净其心，以平等舍，乃至于到最后见到位的时候呢，达到空性的罪性舍。这个呢复为净其心，要自净其意。佛法不是叫我们自净其意吗？就让你的心不要随着境界啊，不要随着境界过度的昏沉或过度的掉举，这个都叫做净其心。随时随地做事归做事，就不要随着境界怎么样呢，掉举或者是升起无力感啊，无力感就是昏沉沉默啊，这叫做自尽其意啊，是自尽其意，该做就做，做完就放下啊，做完就放下，这叫做尽其心。这是第六，叫做有一啊，修定人啊，第六颗是修定人。所以修定的人这一颗呢分作三小颗，这是第一颗，这是修定求定求静定的人呢，要修三种相。哪三种相？直举舍，对不对？这个我想很容易明白。这直举舍不只是在一炷香坐禅当中修，是随时随地你都要观察自己的心念。心念太低迷了，你要修举啊；太沉默了，要修举。那么呢，太掉举的要修止。然后呢，让你的心保持在清净平等舍的状态。久久功用，到达见到位的时候呢，就会有最圣舍的空性圣解会发起啊。这个是第六颗修定人的第一小颗。第二小颗请翻过来，在中间那个颂旁边，世亲菩萨的解释呢说，这一颗的颗的名字叫做此名清净之意，就是世间四禅八定修这四禅八定的利益是什么呢？有四种利益啊，有四种利益。这是修定人的第二颗啊，清净的利益是什么呢？修四禅八定的利益是什么呢？有四个，请标。出离是第一个，爱药是第二个，正住是第三，有堪能是第四。你常常修定的话呢，你的心呢、啊、就会有这四种力量啊，我用我的话简单的讲啊，第一个出离，就是你不会被境界绑住。本来过去你没有修定的时候呢，碰到境界，你的情绪、你的不正思维就会发动。可是你修定了以后呢，你会发现你在受想到三业行运发动中间，会有比较宽的空间啊，在那边呢会有转身处，这个叫做出离。出离，你可以争取这个时间啊，争取时间来发现我不一定要被绑架，对不对？我有其他的可能性，你的心呢就不会被境界绑架，也不会被自己的习气绑架，这叫出离啊，出离。所以你毕竟呢，你会发觉，哎呀，你的心可以毕竟不像过去那样子的冲动，对不对？不会那么情绪化啊，这是修定的好处。第二个呢，爱药。什么叫做爱药？你就会发觉修圣道这些事情是决定可行的，你对他呢那个信心呢，那个法乐呢会容易升起来，尤其呢会有片身的法乐会升起，这是爱药啊。做起事情来也会比较处在欢喜的状态，这是爱药。第三种啊，乃至于你会更想去求佛法以及圣道一些修行的一些法药啊，你会有听法求法的一些意乐，意乐就是动机了啊，动机，你会对于修法这件事情呢会特别的有信心啊，而且有动机，有这个兴趣。第三种，正住。什么叫做正住？正住就是你能够对一切境界正知而住，知道世间是过幻的， 出世间无漏的正观，毕竟是真实来这一人做这一辈子啊，来为人这一辈子本来就该做的事情，最应该做的事情，不应当要弃舍的人生目标。正智正住叫做正知而住，你这个时候就会很清楚知道欲界是很不可爱的啊，有欲是不可爱的啊，离欲毕竟才真正能够心得自在，你就会知道世间的过患，出世间的殊胜，这叫做正住，叫做正知而住。第四种有堪能，虽然你知道世间是不可爱的，出世间是殊胜的，可是你就因为修定的关系，你对于做什么事都比过去更有耐心。有堪能是这个意思，有堪能啊，你学法再难的，像过去哪敢去读华严经，哪敢去读大般若经，嘿笑，那个是法身大师才可以读的，我读不来，我只要一本心经能背就好了，还不要求了其意。哎呀，你修定以后呢，你发觉啊，定中思维一切经义的道理特别的清楚，不用人家教，你就自己可以有相少分的相应，一听善知识教导马上就连贯起来了，你就有这种本事，这就是有堪能啊，有堪能，你就不耐，你不会有那种不耐烦的心，觉得有什么不可能，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像拿破仑一样，你的字典当中就没有 impossible， 你就会觉得 everything is possible， 那我不可能的事，对不对？这个佛也是人，我也是父母所生的人，他能够成佛，我为什么不能成佛？你就记得 keep it， 我记得 keep it， 最好的有堪能啊。如果你修定的话呢，就会有这四种利益会发起，对不对？该不该修定呢？有啊，如果你只是修慧的话呢，你只是观察一些知识啊，佛法的常识比别人丰富，对不对？你可能会辩才无碍，可是那辩才无碍是四肢变聪，你的情绪、你的烦恼一点都没有出离啊，一点都没有出离啊。对于他观察的深度呢，是没有堪能性的啊，也不能正知而住。这是第二种，世间四禅八定的清净的利益。好，第三颗是下一个颂。那在前一行呢，有这么几个小字呢，叫做云何修定人果，有没有？哎，请把这个画下来，这是修定人的第三颗，就是讲果。第一颗是三种修相，第二颗是修定的利益，第三颗是修定的果。修定的果只有两种，只有两种。来，请跟着我画哈，在下个颂呢四句当中呢，于此定门中所修所说正修习熟定，这两个字画起来，那个熟者改成世间就知道了。世间定皆能明了，明了就是止观明净，止观明净你就会达到四禅八定。意知初世定，如果你在四禅八定当中呢，修四念处，修唯识观，修般若空观，你就可以达到正出果到四果乃至于入地以上的功德，这叫做初世定。那么瑜伽师地论呢，把熟定或者世间定呢称为叫做世间一切种清净，初世定呢，瑜伽师地论把它称为叫做初世间一切种清净。记住，都有一切种清净，有没有啊？这是大乘三昧的特色。大乘三昧不管修世间定修初世间定，都是栽培自己的一切种智的前行条件啊，前行条件。所以呢，修定最重要是两种果，第一种果就是世间定，世间定就是四禅八定，初世间定就是初果或初地以上的功德，就要叫初世定。是两种果，一种是世间道果，一种是初世间道果。好，最后总结啊，最后那个颂是总结，总结六门啊，请各位科分一下那个颂文，显意要括弧标一，他对到求脱者。一处括弧标二，他对到积极啊，积极四种资粮。本一两个字括弧标三，他对到前面的第三门助勤修习，即正一正一括弧标四，标四就叫做得三圆满矣。第五世间定圆满啊，世间定圆满，世间定圆满。 病了于出世，这个呢统称是有医修道人啊，不是修道人，修定人，有医修定人，这两颗合作一颗啊，这两颗合作一颗。所以呢修三种三昧，修直居舍，目的就是要得到世间定跟出世间定两种道果啊。所以他用这两句呢合作后面的两门啊，这是结论。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修五种圆满啊，请看后面的文，第一行底下他说求托者，表示呢意乐圆满，有没有，就是要让你自己向道的决心呢能够强，能够强。所以今天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学佛啊，老实讲很多的善知识啊，很多的法师啊，花了很多时间只是告诉我们要发道心而已啊，啊要有求圣道的心而已、啊。可是呢我们只是把佛法当作一个概念学学啊，道心却不太容易发起来。啊，对于真正要解脱的决心呢，常常是一天打鱼十天晒网啊，那个意乐心不高。所以修圣道要修定，修定就是要栽培意乐圆满，对于求解脱的决心呢要能够坚定，这是第一颗啊，第一种圆满。第二种圆满呢就叫依处圆满。什么叫依处？依处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是保持欲界凡夫的这个五蕴身啊，这五蕴身是非常不可爱的，非常不可爱。那个依处就是所依，所依就是五蕴。你会去进一步观察，当你修定了以后，你就发觉处在散乱心的那种身心状态是非常不可爱的。你有一点定的功德以后呢，气脉比较顺，对不对？气脉比较顺，心也比较定，情绪也比较稳，思维也比较明确，有许多的利益会发生，你就会真实感觉到没有修定，心处在散乱情况底下是非常不可爱的。修了定之后呢，你的所依会慢慢转成比较圆满的状态啊，这是依处圆满。第三种圆满呢叫做本依圆满，这是说住勤修习者啊，本依圆满才知道我们这一辈子活到这个世间啊，修定啊，修出世间啊，本来就该做的，对不对？什么叫做真正出生死海，到你开始修戒律仪跟律仪的时候呢，虽然没有修正行，你已经有了不一样的生活的感受，对不对？比如说你每天就活在五戒十善菩萨戒的思维底下，你每天你的六根触对六尘的时候呢，会发现哎呀我所要的真的不多，对不对？生活是这么样的简单，这叫做根律仪。因为你不会去攀缘起爱非爱的分别，你的受用会转成清净，你立刻你的身心的觉受就会不一样啊，就更不要说觉悟于切，觉悟于切睡的就少啊，饮食质量吃的会非常的让自己的身体呢转成越来越健康，正知而住会知道世间的过患，出世间的殊胜，这些的利益都会转变你的思维，你的思维会真实改变，这是本依圆满。你会发现这种生活才是生而为人修道的本来，是真的本来就应该活成这个样子啊。好，这个是第三种圆满。第四种圆满是得三圆满已，显现正一圆满啊，正一圆满。正一圆满就是对于成圣道的决心是肯定的，是肯定的啊。对于自己有师承，而且圣道呢是决定可以成就的，这个心呢能够确定升起。有依修定人表示修习圆满，就知道自己已经上路了啊。修习力修三摩地的心呢能够圆满，一切你闻思的功德都可以放在三摩地心当中呢，能够施意啊，施则力跟修习力两种都可以圆满，乃至于得到四禅八定的世间清净，以及出世间正出果或出地以上的功德力啊，就是显现这五种圆满。好，我想我们这段文算是把这个六门教习理论科解完了。好，请各位翻回到第三页，我们来看一下上礼拜，你们把笔记也打开哈。笔记上礼拜呢抄九星柱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好，请看到第三页的前两个颂，兼职即正流，并复审其意， 转得心欢喜，对治品生时，祸生能习除，家行常无见，能行任运道，不善久应之。这包含九星柱。首先我们来看看长行文的解释，此等并依阿基摩经随聚次第而为修习。标一，若于最初学圆净时，其心坚直，名最初柱。最初柱与其实论称为叫做内柱。内柱墨学上次写了三个字的口诀，叫做什么？取所缘。这个部分最重要就是多闻熏习，对不对？上礼拜就讲过了，内住的功夫就要靠你的听闻力，听闻力，你就要烁烁的去听闻啊，善知识以及经论当中呢教导修止观的道理跟方法啊，道理方法，然后呢把它搞清楚，对于那些道理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去操作，这些东西你都要听得明白，对不对？听得明白，搞得清楚，这个呢坚持，坚持就是要烁烁熏习，反复熏习啊，你要坚固，能够把这个文思的所缘境呢能够摄取到心中来，在修定的时候呢它能够自动会现起到这个地步。所以你一定要取所缘，取所缘就是透过听闻力，真正那个所缘境的意言呢能够现在心中啊，而且能够圣解，不隐转，不会退失掉啊，不会退失掉，这叫做内住。所以呢你修定怎么样修内住，老实讲就很简单，先观呼吸或念佛，心不要去作想，让你刚才做事啊，或者是搭公车啦，或者是反正搞一些杂事啦，先把它放下来。那么把七支调定了以后呢，在蒲团上呢眼睛闭下来，习诸所缘啊，吸出所缘，先就把心定在呼吸啊，或者是定在你的念佛佛号，或者是听个音声，什么方法都可以，定在一个所缘境上，定在所缘境上，当你的心呢久久了不烦不乱了，然后呢再开始把今天你的功课啊，一段记诵或者是你的笔记，在你修这段文的时候呢把眼睛打开就读它，就只是读，念也可以，念出声音或者是默念也可以啊，你就去读读，你也可以在入座之前读，你也可以在修定一段时间之后呢眼睛打开读，都可以都可以，你只要保持对那个所缘境，那个你的意缘境的法句的内容能够去思维啊，能够开始起思维的能力啊，少不能意念去回忆老师刚才当初是讲是怎么讲呢，笔记你的笔记是什么内容呢，自己去稍微整理一下啊，整理一下你过去听闻的结果，这些呢都叫做这样子的练习，练习你的思维，把你的心呢习惯去寻思你的法句的内容，这就叫内住啊，慢慢你的心不会从你思维所缘的道理呢离开了，就叫做内住，你心能够定在你的意缘境上面啊，定在意缘境上面，很熟悉的，你只要一作意，你的所缘的那个法句啊，那个意缘境就会现前啊，就会现前，这个叫做最简单内住的功夫。好，第二个心住，次于后时令其正念，正念旁边就是写所缘，就是我们的意缘境，能够留住不断，留住的意思就是等留啊，灌注他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一直不断的烁烁重来，那不要听到一个笑话，嗨，有人一支香坐下来5分钟脸就打开了，然后举手问老师